很感恩啊，在过去一段时间能够跟大家有机会啊研究这个马太福音啊，然后从马太福音当中啊，我们也学到怎么去做主的门徒啊。在往后的几个星期啊，我就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关于哥罗西书的信实。所以今天就是啊，哥罗西书的信实的第一讲啊，就讲到关于祷告的信实。啊，当我们一起在啊要听神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永恒不变的上帝，从过去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未来，你是上帝，你永远不改变。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而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就透过你的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圣灵的指引，能够有智慧明白你话语的奇妙，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你的心意在地上。求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发出光，照耀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祷告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呼吸，也是反映我们内心深处渴慕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属灵的操练。根据美国一个在2014年的调查的报告结果，他就说每个人的祷告的内容，有 82% 的人会为家人跟朋友祷告，有 74% 的人说他们会为个人的问题跟困难来祷告，有 54% 他就说为最近发生一些好的事情啊，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来祷告，有 42% 的美国人做这个研究的时间说他会为自己的罪来向上帝祷告，然后有 38% 说曾经也为自然灾害而受到一些苦的人来祷告，只有 37% 他们说在祷告里面会赞美上帝的荣耀，然后只有 36% 说他为个人未来的好处而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他丰盛来祷告啊。有 20% 的人，只有 20% 的人会为一些还没信主的人祷告，为国家领导人祷告的只有 12%，为名人祷告的也有啊，有 5% 的人说他们会为一些名人来祷告。有一个7岁的小孩子，他的名字叫 David， 他就向神这样子做祷告，他说：亲爱的上帝，我希望多一点的零用钱，请你呢就差一个天使告诉我爸爸。然后在17世纪，一个协助翻译这个英文圣经的伊丽莎伯女王一世、国王雅各一世跟查理一世的御前牧师叫 Lancelot Andrews， 他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在我的心中赐给我力量，求你在我以上来保护我，在我以下来托着我，在我前面来指引我，在我后面让我不要迷惑走迷路，环绕我，使我为我来征战。然后他就说：愿主赐福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又为什么来做呢？今天我们就看一看使徒保罗跟提摩太，当他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的时间，他为这帮弟兄姊妹祷告了，他是求什么东西呢？哥罗西书是保罗跟提摩太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保罗从来没见过这一批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是保罗的其中一个同工叫以巴佛所建立的，他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地方，然后有人信主了，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地方建立这个教会，在哪边就一起来敬拜上帝，为主做见证。 哥罗斯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间，在当代的亚细亚省一个的城市，非常近的两个城市，一个叫希拉波利，一个叫老底加。老底加大家应该熟圣经的就知道，耶稣曾经责备他说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老底加这个城市距离哥罗斯大概在它的西北17到18公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从这儿去中国城这样子的一个距离。这一封信就是保罗在当时已经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监在这个罗马的监狱当中，然后他就写信给这个教会，有一些事情需要教导他们，所以这一卷书也被称为有名的保罗监狱书信的其中一卷。保罗写这一封信的原因很重要，就是因为当时在他们教会附近还有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有人传一些关于异端的信仰，这些异端的信仰就是让他们强调一些很奥秘的一些知识，然后认识这些知识以后，他们守一些的规条可以让他们能够控制他们这个情欲，而能够让这些人达到一个属灵更高的境界。所以这个异端他们对耶稣基督有错误的理解，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次一等的上帝，比人高一点点而已。所以保罗就要写这一卷书，把非常重要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还有他的神性透过这一卷书告诉当时的哥罗西的信徒，让他们不要在信仰的基础上面走歪，一走歪的话他们整个信仰都会崩溃。所以哥罗西书是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好的一卷，我们称为基督论的一个非常好的书。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基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怎么样的一位救主的时间，哥罗西书是一卷不能不看的书。保罗在这一卷书一开始的时间，就好像当时的书信，他首先先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还有跟他同工的提摩太一起来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保罗称哥罗西的信徒为圣徒，圣洁的门徒，就说他们已经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而且他们的整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他们被称为圣徒。所以当圣经说我们要成为圣徒的时间，不是说我们完全圣洁完全没有罪，而是讲到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地位上成为神悦纳的这一群人，而且我们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个身份我们的地位已经超越在地上的这个地位跟身份。所以保罗就说他们是圣徒，然后特别提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就是说他们托付给他们的，他们能够有忠心的态度把它完成。往后我们看就看到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忠心的在信仰当中来为主发光。然后保罗就跟当时的书信一样，就跟他们做一个问号，就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愿神的平安恩惠能够临到这一班的门徒。当问安完以后，保罗就开始做一个祷告。当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就一开始是怎么样祷告呢？圣经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在新的翻译本里面就是这样子翻译，就说到当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就常常的感谢神。哪一位神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说，当他想到这个教会为他们祷告的时间， 第一个意念进到他里面的就是为他们感谢父神。感谢神什么东西呢？然后在第四节就说，因为听见保罗没看过他们，但是就是从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以巴弗听到他们的情况，他听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简单来讲，保罗为什么来感谢上帝啊？为他们什么来感谢父神呢？就是为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然后他们在这个行为当中显出爱心。这个信心跟爱心的基础就是因为福音带来的盼望。保罗是为他们的信爱盼望来感谢神。信心是我们整个信仰的热门。圣经说，倘若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间，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是存在第一，第二相信他会祝福那些寻求他的人。这儿讲到的信心，就不单只是说我们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而是指到我们这个信心整个范围，建立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个内涵。属于主的人，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主是他们整个生命的根源，信心就是整个生活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他知道哥罗西信徒能够有对主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上帝给他们有信心，信靠这一位上帝。保罗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来感谢父神。然后真正的信心 The real faith 就是一个人活在基督耶稣里，而且他们不会只顾自己不顾其他人的。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独善其身的信心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有带来一个爱上帝爱主，然后因为爱神的缘故也爱在基督里的肢体的众圣徒的这样子的爱。这一种的爱不是出于一个同情关怀，甚至于可能是利益好处，这样子对圣徒的爱完全是因为与主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爱。有这样子的爱表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保罗第二件为他们感恩的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子一种爱主也爱弟兄姊妹的一种的关系的爱，然后他们能够有这个信心，有这样子的爱心。根据这个经文，保罗就说，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的这个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他内心里面有一种盼望触动他能够有一种主观的感觉很好，而这个从福音带来的盼望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一定会带来给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全的得救。这样子的盼望带动他们持续的有这个信心的爱心来往后走他们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说，哎，我们不是已经信耶稣得救已经得到 生命的盼望吗？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没错，我们已经信主了，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从神来的来一种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没完全的整个生命的得救， 这个生命的得救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会带我们进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到时候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会完全得到拯救。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从神来的生命，但是同时我们救我的生命还在。我们有时很多的张力跟挣扎，就是这个救我的生命要拉我们去犯罪，但是从神来的这个生命又要我们做好讨神的喜悦。就好像保罗说，我真的苦啊，就是这样子的拉着我，让我怎么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子一个救我的生命还在我们的肉体当中影响我们。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连我们的这个身体都会被完全的救赎过来，以致我们没有这个罪性影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这一个盼望对保罗跟告诉的整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一定会实践的。所以保罗说，因为这样子的盼望让他们能够有信心跟爱心来往前仰望上帝。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一件想到的就是神在这帮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已经有的工作，然后就为他们来感谢神。弟兄姊妹，不晓得当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还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的时间，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是不是看到，哎，这个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哎，这个弟兄姊妹有什么软弱，然后好了，我就为你祷告，求上帝帮助你。还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只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就为他们的需要祷告，而没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这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祷告的时间，我们先到父神的面前来感谢神，为神给他们给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来感谢，为神给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能够活出信心有的这个生命的表现来感谢神。当我想到我们刘登国语堂的弟兄姊妹的时间，我真的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在看见你们对主的爱，来一种看到人的需要不计较自己的缺乏，还是愿意帮助这一种的心，真的感谢主，为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团契，大家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慢慢也容纳新来的朋友跟弟兄姊妹，为这一切来感谢主，也为神给大家能够真的对神的话有非常的渴慕来感谢主，为大家能够在信仰的路上能够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甚至有时在爱心里说诚实的话来感谢主。但愿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间以感谢开始，不是做出来的，然后真的在内心里面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为他们来感谢。然后保罗就继续讲到这个盼望，就是神透过他的仆人把福音传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而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然后就提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在哥罗西的地方甚至更远的地方已经产生果效，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已经得救，也经历到上帝的恩惠。然后保罗就提到他的仆人以巴佛，然后他也提醒哥罗西的教会，这个以巴佛就是神差到你们当中的仆人，他是忠心的 服侍的哪一位传道人，然后也把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告诉保罗，包括他们在爱心当中的服侍告诉保罗，以致保罗能够把神的对神的这个感谢完全的献给神。在第九节，保罗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就留意一下，当保罗跟提摩太要为这群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一些人祷告的时间，我们很容易就关注这些人的一些特别的需要，然后我们有时渴慕的一些东西，你就发现完全在他的祷告里面没有出现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在生活能够生活安定，很多人希望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有安全，很多人希望他们的儿女能够找到好的学校，也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很多人他们追求的方向，你就发现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一样都没有。可能你就会问，为什么当使徒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他没有提到任何跟物质有关的东西，任何跟个人名誉没有关系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发现他追求让你们的教会可以很多人进来，然后让你们的教会能够扩更大的堂。保罗在祷告里面，在第九节他说，我自从听见你们以后，就不断的为你们祷告祈求。不断的意思就是他祷告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三次，持续的不断的继续的祷告，就代表这个内容很重要了。他祷告什么呢？第一，他就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意思说保罗求上帝给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给他们能够在属灵的这个智慧，有属灵的智慧，也有属灵的悟性。什么叫属灵的智慧跟属灵的悟性呢？智慧一般就是讲到我们能够明白一些的原则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懂得怎么去应用这些知识。属灵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基本的属灵的原则，然后懂得怎么去把这些原则应用在生活的当中。然后悟性是什么呢？悟性是一种判断的一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一种分辨是非的能力。通常悟性是有可能是从学习教育当中可以体会得来的，就是从别人的教导底下，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在神的真理了解什么是对跟错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分辨的能力。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一样就是求神给他们有一种的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让他们能够懂得把属灵的原则了解，也懂得怎么去把这些原则来应用，让他们能够懂得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盼望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属灵的恩赐。当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不晓得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为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智慧跟属灵的悟性来祷告。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属灵的智慧跟属灵的悟性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教会听到 听好多年了。当他们面对一些原则，怎么去来评判一些东西是对跟错的时间，就感觉好像有点困难。那不是说他平常是一个比较不聪明的人，他们有可能都是非常聪明，但是就是在属灵的这个理解上面好像就是差一点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保罗一样，来为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这个悟性跟智慧来祷告。当他们能够看得懂什么是属灵原则，也能够怎么去来应用这些原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一些孩子，他们有时你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玩火啊，这个火很危险的啊，你就让他消一消，他弹一弹他的手，他就知道痛，他就以后不做了。但是让他了解这样子的火是危险的，热是对他有危险的，这样子的理解真的是一种可以说他长大以后一种了解的智慧。所以这不一定要你把这个火放在他的面前，有烧烤的时间他也能够体会得到，你给他烧的火跟这个烧烤时间看到的火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理解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然后让他能够分辨得出这些东西不能走近的，然后他就懂得应用这样子的原则在他的生活当中。属灵的层面也是，我们了解，我们要懂得怎么去，比如说我们要懂得去爱人，我们首先要爱一个人的时间不是让他完全的满足他的要求就等于是爱啊。在我们短宣的过程里面看到很多孩子，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爱就是一种放纵的爱，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然后他们不喜欢做功课就鼓励他们做功课，用什么呢？用钱来让他们做功课，他们做完功课就给他一些钱。哇，这样子教导孩子，他就以为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变成是以钱为中心，以钱为他们偶像的一个人生，非常的可怕。怎么去能够分辨，怎么去爱真正的爱，这个智慧就真的需要上帝给我们懂得有这样子的恩赐。所以保罗就为他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得到神的恩赐来祷告。第二，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凡事蒙主喜悦。让他们能够凡事蒙主喜悦的话，就是首先要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他们不单只是头脑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们能够有一种顺服的心，愿意遵行神旨意的态度来明白神的旨意。当他们了解神的旨意以后，他们就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东西，以致他们能够凡事对得起主，凡事能够蒙神的喜悦。对得起主就是不单是我们行为做得好，合乎基督徒的身份，而更是在生活当中尊主耶稣为主的一种心。所以凡事蒙他喜悦，你可以说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主的悦纳。我们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回到家了，能够看到你的配偶，你做的每一件事你的配偶都悦纳，你就知道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很和谐，大家都能够非常的很好的沟通。你的配偶不悦纳的话呢，大概你就听到一些声音了。你觉得他讲的不对，你再回的话，有可能就吵闹就起来了。所以倘若你回家做一些东西，你配偶悦纳的话，你就知道对你的家是好的事情。 在公司里面工作，倘若你做的一些工作，你的大老板会悦纳的，你会有什么感觉？你知道你所做的在公司的范围里面是对的，所以你就会内心有一种因为做对事情有的一种喜悦。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凡事蒙主的悦纳，他们所走的人生是上帝喜悦的。当我们有机会继续看哥罗西书的时间往后，保罗就告诉他们很多他们在生活的层面当中做家长的怎么去做，做夫妻的要怎么去做，做仆人的要怎么去做，做主人的要怎么去做，然后在凡事上在教会的环境当中要怎么去生活。他就把这些属于神的旨意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懂得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凡事蒙主的喜悦。然后第三件保罗为他们祷告的事情在第十节，他就说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解释这个结果子的时间，大概在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书信的背景当中，非常有可能是讲到这些属于上帝的子民，他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身边的人，而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而让他们能够就好像保罗在另外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就是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让他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三点就是保罗求神帮助这个教会能够见证上多结果子，然后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一为他们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的恩赐来祷告，了解有这个恩赐以后呢，就但愿他们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而活出一种凡事蒙上帝喜悦的一种生活。然后第三个就为他们能够在善事上结出更多的果子，让他们能够见证主，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来祷告。倘若保罗今天为我们堂会祷告，我猜他也会这样子为我们祷告，而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真理上面能够有属灵的悟性智慧，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上帝喜悦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然后继续的祷告的内容，保罗就说就让你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知道了解神的心意而且行出来的能力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就祈求神真的也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也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要活出这样子生命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当我们每一次要行神的旨意靠自己的力量的时间，弟兄姊妹我就肯定你失败的机会会很高，但是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神有恩典，还有他用他的这个超越的大能来托住我们，把他的旨意可以行出来。当他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的时间，保罗也提当时的弟兄姊妹要让他们能够忍耐宽容。什么叫忍耐呢？忍耐就是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仍然坚定正确的方向，有坚忍不移的这样子的心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子行神的旨意不是凡事顺利的， 我们会面对一些可能抵挡我们，甚至可能有困难，但是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忍耐的心，把神的旨意可以行出来。什么叫宽容呢？宽容就是使我们遇到不快乐的时间，还能够控制自己，不轻易发怒，也不报复。所以在圣经谈到宽容的时间，常常跟爱连在一起，能够有爱心的宽容，就是说你会遇见一些让你不开心不快乐的情况，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这样子的宽容是我们能够在坚守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内涵。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这个能力帮助我们不单只是行出